美国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议员为法轮功学员的坚定修炼动用。川普智囊提供结束俄乌战计划，俄国两名高级将领被海牙通缉。美国正调查中国三大电信公司利阻互联网和云端的风险。首场辩论，川普官司成焦点，川普阵营改称拜登可敬对手。美国大使罕见怒揭北京煽动反美情绪，阻挠民间交流黑幕。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26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6月25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目的是结束中共长期迫害法轮功的法案，众议员斯科特·贝里和18名共同发起人提出两党法轮功保护法 HR4132 以语音投票方式通过。这个是美国第一个解决北京残酷镇压信仰的立法法案，跟着下来法案会送交参议院通过。法轮功是一种以真善忍价值观为基础的修炼功法，中共一直对法轮功残酷的迫害镇压，在过去的25年入面，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面临着长期监禁、艰苦劳动和酷刑折磨，以及强迫摘取器官的风险。这个法案3年前在国会提出过，但是2年有效期中一直没机会投票，于是过期失效。去年2023年又第二次在国会提出，今年终于在国会投票通过。最近几日，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助手和几位在 DC 曾经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会面。这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告诉中国人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而遭受残酷迫害，议员和助手听到真相无不动容。一位参议员助手对一位家人被迫害致死的学员说，看着我的双眼，你能够看到我的这颗心，这个办公室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任何时候你们遇到了困难和担忧就来找我，我佩服你们的勇气。实际上你们重新定义了勇气这个词的含义，在面对巨难，你们的表现，这个正是目前美国最需要的，非常感谢你们。一位众议员助手听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5次被找捕、被拘押，其中一次被非法判刑10年的冤狱，受酷刑折磨。20年过去了，到现在手腕上的伤痕还清晰可见，而每次获释之后，这名法轮功学员还会出去讲真相。一位美国议员助手说，这个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勇敢、最善良的人，我做不到，难以想象在这么残酷的环境下坚持告诉人听真相，多谢你们来我的办公室告诉我知你们的个人经历，请告诉我知我们需要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受迫害的人。还有一位议员助手听了一位年近80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修炼法轮功之后，一身病全好了，对大法充满了感恩，无论心陷囹圄亦或在美国都是到践行真善忍，证实大法的美好。这位议员助手说，今日在这个房间的所有人都要跟他学，好像他这样做。一位提出法轮功保护法案议员的大助手听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经历，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 Perry 议员要采取一切办法，不只是保护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而且要救更多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的生命。法案跟着下来会送交参议院表决。海外自媒体市政评论员文超先生认为，刚刚在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保护法轮功法案，它一旦成为法律的意义在于，如果某个人参与了系统性的迫害法轮功，他在明确知情的情况之下参与了，或者是对活摘器官负有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责任，他如果人在美国的话，就是触犯了保护法轮功法案所实施的处罚，是参照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当中所列出的罚则，亦都就是最高处以20年的监禁，最高是100万的刑事罚款和25万的民事罚款。服刑结束之后，仲会被吊销签证，驱逐出美国。如果个人唔喺美国嘅话，佢就冇办法使用美国嘅金融系统转账，亦都冇办法从美国嘅商业机构赚到一分钱啦。 由于美国有着很强大、很广泛的金融和商业影响力，这样就令到这项法案有很广泛的威慑力。由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通常也都是残害人权的惯犯，对其他群体也都犯有血债，所以这项法案就相当于给广大的中国受迫害的人群提供了法律工具，也就是说，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受到过中共相关人员的迫害，但是你没有途径起诉施害者，但是你知情你了解这个人也都迫害过法轮功，这样可以提供证据，以这个保护法轮功法案为工具来追索他人在美国的刑事责任。这个是法轮功学院以自己25年的巨大承受和付出为全体中国人争取来的又一项重要的福利。乌克兰在6月25号开始加入欧盟的谈判，欧盟27个成员国的部长将在卢森堡会见乌克兰官员，正式启动乌克兰入盟的谈判。而同一日，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前防长和总参谋长发逮捕令。与此同时，路透独家曝光了川普智囊提供结束俄乌战争的计划。在6月25号，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写话，今日是历史性的一日，我们将与欧盟就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进行实际真正的谈判。乌克兰即将开始的入盟谈判中，欧盟将启动一个程序，审查这次要加入欧盟的两个国家。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有几大程度上符合欧盟的标准，以及还有几多工作要做。随后欧盟将开始为从税收到环境等35个政策领域的谈判制定条件。不过对于乌克兰来讲，谈判本身的启动是对抗俄罗斯入侵的重要推动力。2022年的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立即申请了加入欧盟，摩尔多瓦亦都紧随其后。欧盟委员会在去年11月建议两国启动入盟谈判，但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乌克兰的入盟谈判持反对立场。不过在去年的12月，匈牙利在欧盟峰会上投了弃权票，谈判才得以启动。在这个月较早时候，欧尔班表示欧盟委员会为乌克兰设定成为候选国的7项条件，但是乌克兰只符合其中4项，所以欧盟不应该给予乌克兰候选国的地位，更加不用说启动入盟谈判。而7月1号，匈牙利将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路透社报道说，欧盟委员会的目标是在匈牙利担任主席国之前开始谈判。值得关注的是，根据 X 平台军事博主 Alice Chan 发帖说，德国媒体6月24号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车队在前往斯图加特机场的途中发生车祸，一名警察丧生，另一名警察受重伤，说当时一名69岁的女性司机没有注意到警方为欧尔班车队设置的路障，所以和欧尔班车队前面的两辆警用摩托车相撞。匈牙利将会在7月1号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而目前对这宗事件有两个主要版本，第一个是阴谋论的讲法，是有人要在德国领土上刺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第二个讲法就是这个是一宗事故，不过欧尔班本人并没有在这次事故中受伤。另外根据路透社25号的独家报道，川普总统的两位重量级顾问近日向他提出一项结束俄乌战争的计划，川普如果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会向俄乌双方施压让他们和谈。川普执政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之一基斯海洛格表示，如果川普赢得大选，迅速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坐到谈判桌前至关重要。美国会告诉基辅当局知，如果乌克兰进入和平谈判，这样将会获得更多的美国军事装备援助。同时美国亦都将警告普京，他必须坐低在谈判桌前，如果你不坐到谈判桌前，这样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他们在战场上杀死你所需要的一切。任何拒绝谈判的行为都将导致美国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另外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包括，在和谈的谈判期间，根据现在的战线实施停火，暂缓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计划。 前国家安全会议幕僚长弗雷茨亦都表示，只有川普本人或者获得授权的竞选团队成员发表的声明才应该被视为官方立场，而目前川普已经收到他们的这份计划，亦都给了正面的评价。弗雷茨表示，根据这项计划，乌克兰无需放弃领土，不过乌克兰短期内不太可能重新控制他们所有的领土。两位顾问都表示，乌克兰的持久和平需要获得额外的安全保障，所以将乌克兰武装到牙齿可能是其中的关键。海洛格和弗莱茨概述的策略是川普的助手到现在为止最详细的结束俄乌战争的计划，标志着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立场的重大转变。欧洲盟友和美国两党内部都有可能反对，但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普京仍保持开放态度。除此之外，在25号，国际刑事法院 ICC 对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发出了逮捕令，罪名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涉嫌犯罪。国际刑事法院说，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对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的打击构成了战争罪。ICC 的声明中说，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被指控在乌克兰犯有指挥攻击平民目标、对平民造成过度附带伤害的战争罪，以及实施非人道行为的反人类罪。加上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自从入侵开始以来，国际刑事法院针对俄罗斯高级官员发出的逮捕令总数达到四个，其中包括普京。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自己的警察部队，依靠成员国实施逮捕。路透社独家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由于担心中企可能透过美国云端网络业务向北京提供美国的资料数据，拜登政府正在启动对中国国有前三大电信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调查。报道说，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正在进行调查，他们已经传唤由北京支持的这些中企，并完成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基于风险的分析，但对于中国联通的调查进展就不是那么顺利。这些中企在美国仍然有小规模的业务，包括提供云端服务和路由批发，即使监管机构禁止他们在美国提供电信和零售网络服务，其他业务仍然可以让中企取得美国人的资料。目前这几个中国电信企业都没有回应，美国商务部拒绝置评，而中国驻美大使馆指责美方是用虚假借口打压中国企业，还说中方将继续捍卫中企的权益。这项调查是美国为了防止北京利用中企取得美国资料，借此损害美国企业、美国民众或者是国家安全所采取的最新行动，亦都是地缘政治对手之间不断深化的科技战一部分。这样表明美国政府已经动手想要卡死这些被瞄准的中企，想要获取美国资料的所有途径。知情人士表示，监管机构还未有针对怎样应对潜在威胁做出决定，但是由于华盛顿有权调查外国敌对国家企业向美国出售的网络服务，可以阻止这些企业在资料中心运作，并为网络供应商传输资料的交易。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长期以来一直是华盛顿的目标。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在2019年拒绝了中国移动提供电话服务的申请，并分别在2021年、2022年吊销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提供电话服务的许可。FCC 在今年4月进一步禁止这些企业提供宽频服务。这些中国的电信公司触角也都正深入美国网络基础设施。中国电信在美国设有8个网络连接站，允许大型网络互相连接并分享路由资讯，这样将会带来严重的国安和执法风险。知情人士表示，商务部调查人员也都针对这些公司在美国的云端服务，监管机构担心这些中企可能会取得储存在云端的个人资料、知识产权，并将这些提供给中共政府。在6月27号晚上9点钟， 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首场辩论会将会由81岁的现任总统拜登和满78岁的前总统川普对垒，这个亦都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现任和前任总统同场辩论，而两家的官司可能会成为双方攻防的焦点。川普在纽约陪审团的封口费案中被判34项罪名全部有罪，而拜登的仔亨达亦都在拥枪问题上被判有罪，拜登还会因为任期内出现多个战争而面临攻击。不过近日前纽约市长彭博有限合伙公司的联合创办人曼克尔彭博向拜登连任竞选注资了近$2,000,000，为拜登阵营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这一笔巨资的注入来得正好，因为拜登的筹款目前落后于川普。在2024年选举周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拜登的筹款原本是领先川普，但是近两个月的情况发生逆转。最新数据显示，拜登阵营在5月筹集了$8,500,000，而川普的团队声称筹得$1,410,000，主要是因为他在5月30号在纽约被定罪之后短期内就收到大量捐款。截到5月31号川普主要的账户有$1,650,000现金，而拜登主要的账户有$9,160,000。另外根据霍士新闻的报道说，川普挑战拜登提出在辩论发言前进行药物测试，并且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测试。除此之外，川普和他的竞选团队近日突然改变口吻，改称拜登为可敬的辩论对手，原因就是怕将拜登表现的期望值设得过低，反而让拜登看起来比较出色。星期五的辩论将会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 CNN 总部举行，拜登和川普将在没有观众的摄影棚内进行交互辩论，而且发言时间结束之后，麦克风就会被消音，避免互相干扰。近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的时候，一反过去谨慎的态度，罕见以强硬语气批评北京当局破坏中美外交关系，直指中共政府言行不一，一边高喊促进美中民间交流，却又在暗中处处阻挠，试图削弱美方地位。伯恩斯在专访中指责中共政府阻挠美中民间交流的种种行径。他指出，自从去年11月美中峰会到现在，中共国安部和其他中共的单位已经至少干预了61场由美国大使馆主办的公开活动。这些干预行动包括向受邀的中国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出席活动。有些中国公民就因为参加了美国大使馆的活动，事后遭到当局约谈和恐吓。有些人甚至都在家里深夜被带走问话。拜恩斯说，几乎每一场公开活动都是这样，还曾经发生过使馆举办音乐会期间突然被断电，而且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和解释。而活动之前一日以及之后一日，场地都没有电力问题，这个不是一个自信的政府的表现。另外拜恩斯提到，中共亦都限制文化交流，很多原本有意邀请美国外交官参加教育展的大学都以意识形态或者是国安为由临时取消邀请，导致很多中国学生和家长没办法获得赴美留学的资讯。拜恩斯更加透露，过去两年里已经有数十名获得美国政府奖学金的中国学生因为受到来自官方学校或者是雇主的施压而被迫放弃赴美留学机会。拜恩斯批评中共政府讲一套做一套，并质疑中共改善美中关系的诚意。他还提到美国大使馆在中国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的内容，中共政府亦都屡屡出手干预。拜恩斯强调，美国大使馆已经就这些问题和中共政府进行了无数次的沟通和抗议，但情况始终没有改善。他批评中国政府一边高喊促进美中民间交流，一边却又筑起高墙，阻碍两国人民的正常往来。目前中共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都没有对拜恩斯的发言做出任何的回应。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